有生命故事的声音，能改变生命的，能拯救生命的，翻天覆地的生命，义无反顾的生命，以声音讲出的生命故事，源源不绝。
有故事的声音 Show Podcast。
横穿古今，主爱已昭明，如月之约，是旧熟悉罪名，留心研读，专心倾听，同心奋兴，穿梭圣经内，主已发声，依真理生活，走上窄路，穿越圣经。
欢迎收听《穿越圣经》这个节目，希望帮助听众朋友更加明白神的话语，成为一个遵行并且传扬神话语的人。上一集的节目，我们研读和分享了《利未记》27章1至10节这段经文的内容。我们先来重温一下当中的重点。《利未记》27章1到10节讲述有关许愿的条例。如果许愿的对象是人，即是奉献那个人去服侍神的话，被许的人是要成为神的奴仆的。但是圣殿里面的侍奉是利未人的专利，因此许愿的就要付出奴隶赎金的价值来到还愿。赎价的金额是按照被许之人的性别和年龄而有所分别的。如果许愿的对象是牲畜，如果是洁净的牲畜，一经献上就成为圣洁，就是属于神的了。许愿奉献的牲畜就要算数，永远不能够更改，永远不能够改换。每一只献给神的牲畜都被视作为是圣洁的，就是说这只牲畜呢是被分别出来的，是分别为圣归给神的，不可以更换的了。如果奉献者想用一只比较差的牲畜来到代替呢，这样两只牲畜，即是所许愿的同埋所想更换的，都要归俾神嘅。神教导以色列民向神还愿，即使喺以后觉得比预计嘅多，亦都必定要信守呢一个诺言。神将我哋嘅应许睇得好认真嘅。如果你应许将收入嘅十分之一归俾神，以后突然有咗额外嘅开支呢？你如果继续要做神忠心的管家，就要付出重大的代价的了。不过呢，神指望你不要计较艰难，都要还你的愿。利未记已经接近尾声了，第27章呢是这卷书的最后一章，讲到献祭许愿的条例。许愿在祷告属灵生命上不是非做不可的事，你是可以不许愿的，但是如果向神许了愿，就一定要还愿。传道书五章四至六节说，你向神许愿，常还不可迟延，因他不喜悦愚昧人，所以你许的愿应当常还。你许愿不还，不如不许，不可任你的口使肉体犯罪，也不可在祭司面前说是错许了。为何使神因你的声音发怒，败坏你手所作的呢？跟住落嚟呢，我哋继续查考同分享利未记第27章其余嘅内容。利未记27章11到13节记载，若牲畜不洁净，是不可献给耶和华为供物的，就要把牲畜安置在祭司面前，祭司就要估定价值，牲畜是好是坏，祭司怎样估定，就要以怎样为事。他若一定要赎回， 就要在你所固定的价值以外加上五分之一。一只不洁净的牲畜不能够献祭，但是就可以用来还愿的。要由祭司去估算这只牲畜的价值。这个人如果是要赎回呢，就要在固定的价值之外另外加上五分之一。这五分之一的银两算是献不洁之物的罚金。利未记二十七章九至十三节这里所记载的条例，涉及到许愿对象是牲畜的情况。在神面前许愿将牲畜献上，分为四个条例。首先将洁净的牲畜献为还愿的供物，这只牲畜成为耶和华圣洁的供物了。第二，将不洁的牲畜献为还愿的供物，那祭司要帮这只牲畜固定价值。第三，用其他牲畜赎回许愿的牲畜，新带来的牲畜归神为圣洁的供物，许愿的牲畜亦都被视为洁净，归祭司所有。第四，用赎价赎回许愿的牲畜，在祭司固定的价值上再加五分之一。利未记二十七章十四到十五节记载，人将房屋分别为圣，归给耶和华，祭司就要固定价值。房屋是好是坏，祭司怎样固定，就要以怎样为定。将房屋分别为圣的人，若要赎回房屋，就必在你所固定的价值以外加上五分之一，房屋仍旧归他。以色列百姓如果将房屋献给耶和华，他可以改变主意的，付出祭司所固定的价值，再加上五分之一呢，就可以将房屋买回来。房屋算是一个人所拥有的最有价值的产业了，亦都可以拿出来奉献给神的。我认为一个基督徒如果许愿将自己的房屋献给神，就应当甘心乐意的信守承诺。这个人可以继续住在间屋里，但是就应该开始给房租给房东了。神就是这个房东，如果他没有给房租，在赎回的时候呢，要另外加上五分之一的赎价。另外加的赎价算是一种罚金，代表他承认神拥有这间房屋的所有权。曾经有信徒请牧师为他的房屋行奉献礼，那个人说要将间屋奉献给神，如果牧师愿意的话是可以随时去住的。其实牧师有自己的屋，不需要走到那里去住这个信徒的房屋的。如果他真心认为这一间是神的屋，这样他应该给房租给神，代表他承认神是拥有这一间屋的所有权。这样做会不会太过黑板呢？没错，他是应该这样做的。我们凭着自己的自由意志来向神许愿，那我们亦都要以行动来证明我们的诚意，做事就应该干脆利落。利未记二十七章十六至二十五节经文记载，人若将承受为业的几分地分别为圣，归给耶和华，你要按这地撒种多少固定价值，若撒大麦一荷梅尔，要估价五十舍客勒。他若从希年将地分别为圣，就要以你所固定的价为定。倘若他在希年以后将地分别为圣，祭司就要按着未到希年所剩的年数推算价值，也要从你所估的减去价值。将地分别为圣的人，若定要把地赎回，他便要在你所估的价值以外加上五分之一，地就准定归他。他若不赎回那地，或是将地卖给别人，就再不能赎了。但到了希年，那地从买主手下出来的时候，就要归耶和华为圣，和永献的地一样，要归祭司为业。他若将所买的一块地不是承受为业的分别为圣，归给耶和华，祭司就要将你所估的价值给他推算到希年。 当日他要以你所估的价银为圣，归给耶和华。到了禧年，那地要归卖主，就是那承受为业的原主。凡你所估定的价银，都要按着圣所的平20贵拉为一舍客勒。这段经文所讲述的就是将承受为业的几分地分别为圣，归给耶和华。有以下几种的情况，首先就是按照所固定的价值代替土地来献上。固定土地价值是根据以禧年为中心所设定的买卖土地法。到了禧年，这片土地再次归许愿者所有的。第二，将地分别为圣又想赎回的时候呢，赎价就要按照土地买卖法固定的价值加上1/5了。第三，想将分别为圣的土地卖给别人，在禧年这个土地不再归许愿者所有，而是要成为祭司永远的产业。第四，买了别人的土地分别为圣献给耶和华，那许愿者一次性将土地的价值献上。在禧年，这个土地是要归回原主人的手中。跟着下来，我们就要探讨三种不能够当成还愿的献物了。利未记27:26-27记载，唯独牲畜中投生的，无论是牛是羊，既归耶和华，谁也不可再分别为圣，因为这是耶和华的。若是不洁净的牲畜生的，就要按你所固定的价值加上1/5赎回，若不赎回，就要按你所固定的价值卖了。投生的人或者是牲畜都是归给神的，所以不能够当成还愿的献物，神坚持他的所有权。利未记27:28-29记载，但一切永献的，就是人从他所有永献给耶和华的，无论是人是牲畜是他承受为业的地，都不可卖也不可赎。凡永献的，是归给耶和华为至圣，凡从人中当灭的，都不可赎，必被致死。第二种不能够成为还愿而献上的呢，是那些已经永远献了给神的。从约书亚记6-7，我们知道耶利哥城献了给神，永远成为废墟。那亚干私藏当灭之物，所以呢就遭到毁灭了。利未记27:30-33记载，地上所有的，无论是地上的种子是树上的果子，1/10是耶和华的，是归给耶和华为圣的。人若要赎这1/10的什么物，就要加上1/5。凡牛群羊群中一切从帐下经过的，每第10只要归给耶和华为圣，不可问是好是坏，也不可更换。若定要更换，所更换的与本来的牲畜都要成为圣，不可赎回。至于第三种不能够成为还愿献给神的呢，就是1/10的奉献，因为这些是属于神的，不能够赎回。
圣经的话语是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
你收听的是《穿越圣经》。
利未记27:34，经文记载，这就是耶和华在西乃山为以色列人所吩咐摩西的命令。这节经文为利未记做了总结，亦都显示出第27章并不是附录， 而是在律法之中神向人类表达心意的条例。这些命令列举了人、牲畜和财产献给神的条件，防止人不洁的举止污损了神的圣洁。这一章经文对许愿和奉献的动机是非常之看重的，不希望有人过分热衷以致不能够去履行。有些人许了愿，时间一长，热心就会减低，或者当环境发生变化，那就以致所许的愿很难去实现。这里的立法都照顾到人情，准许捐出之物在若干情况之下是可以赎回的，让人联想到新约时期神要求信徒信守对神的承诺，包括献身侍奉、分约、受洗归主等等。而破坏誓约的人就好像在路加福音九章六十二节耶稣所讲的，这手扶着泥向后看的，不配进神的国。唯有答应一生奉献给神，同时信守这个承诺的那些信徒呢，才受到圣洁完全的神所悦纳的。今日的基督徒真的应该呢要满心感谢神的恩典的。提多书二章十一到十四节说，因为神救众人的恩典已经显明出来，教训我们除去不敬虔的心和世俗的情欲，在今世自守公义敬虔度日，等候所盼望的福，并等候至大的神和我们救主耶稣基督的荣耀显现。他为我们舍了自己，要赎我们脱离一切罪恶，又洁净我们得作自己的子民，热心为善。利未记这本书是神给以色列百姓的信仰指南，所记载的是以色列民族得到救赎成为祭司的国度，他们应当以怎样的态度和方式在圣洁的神面前来到侍奉神。这卷书呢说明了以色列百姓侍奉圣洁之神的条件，要求选民需要履行洁净的义务，特别强调担当祭司职分的利未人需要举行的祭祀礼仪和洁净仪式。利未记的写作目的就是要教导以色列百姓怎样藉着会幕来到圣洁之神的面前和神进行交通，以及怎样行圣洁的祭祀仪式和洁净礼仪。这里呢有两个写作的特点的。第一，这本书并没有地理上的变化，主要记载的就是以色列百姓离开埃及之后安营在西乃山脚下的时间当中呢发生的事情。第二，书里面所出现的祭物和祭祀的制度呢都强调了神要他的子民信服神的命令，自觉远离罪恶，这样让人联想到新约时期呢神藉着耶稣基督彻底解决人类罪的问题。希伯来书就从已经成就的救恩角度引用旧约的献祭来到解释了这一点了。利未记记载了圣洁的耶和华神居住在不圣洁的百姓中间，神藉着摩西的口颁布了诸般律例和法则。这卷书列举了使人和神分离的各种不洁，以及恢复神与人之间在灵里交往的律法条例。神为了使到得蒙救赎的百姓成为圣洁，将选民的信仰生活、道德伦理生活规范化，形成了利未记所记载的律法。利未记第一章到第十七章是讲述以色列百姓来到神面前的道路，耶和华神在会幕当中临到自己的百姓中间，选民就通过遵守献祭条例和祭司制度来到耶和华的面前。 神向他的子民要求圣洁，特别制定了大赎罪日，去避免因着百姓的堕落而断绝来往。同时神还颁布了献祭的律例。而利未记十八章至二十七章就讲述选民和神灵里交往的方法。神为了使百姓和祭司是保持住与神亲密的关系，有别于外邦人，于是就藉着摩西的口将神的律法赐给以色列全会众。选民对于律法的顺服与否呢，决定了以色列百姓所选择的是咒诅亦或是祝福的道路。利未记第二十七章就是这卷书的最后一章，主要记载了有关许愿献上财产的律法。利未记这卷书的中心思想就是神的圣洁，以及圣洁的侍奉神的人所应当履行的义务。在这卷书当中，肉体的圣洁象征着属灵的圣洁，因此用于献祭的牲畜是要分别为圣，是要完全的，不可以有残疾。妇女产后的出血、皮癣、烧伤、秃头、身体的残疾、经血等等，都被视为不洁净的标记。这些都让人联想到属灵的人在灵里的缺陷，而神就赐下和患有这些疾病的人有关的各项律法条例。例如患皮肤病的人，特别是长大麻风的人，是必须隔离，不能够进入会幕里面。这样的人经过祭司长的确认，被认为完全康复之后呢，才能够进到神的会幕当中。但是在进入会幕之前呢，是必须按照规定献上完全的祭。这些祭物让人联想到基督既完全又完备的牺牲救赎。在西奈山立约之后，以色列百姓作为神的选民，必须在生活上时刻彰显神的统治和荣耀。神严格地规定了以色列百姓的宗教生活，特别是对于宗教仪式更加明确地作出详细的规划。例如以色列民只能够在指定的会幕里面来献上祭物和祭牲，因为会幕象征神的圣洁和临在，只有祭司长或者大祭司才能够执行祭祀，他们是应该时常警醒保持祭物的洁净，亦都应该将献祭的意义教导给百姓的。如果将利未记这一卷书卷分成为两个部分呢，那其中一个部分就是教导有关通过祭祀和神灵里交往的方法了。另外一部分呢，就是教导了以色列百姓在地上应当以什么方法保守作为神子民的圣洁。这个就是利未记这卷书的两大主题了。利未记这卷书卷所记载的律例法则，体现了神在西乃山和以色列民立约的基本原理。这些基本原理概括起来呢，有以下五点的。第一，作为蒙神救赎脱离埃及人奴役的以色列百姓，应当由始至终保持圣洁。为了侍奉敬拜独一真神，选民应该分别为圣，和外邦人区别出来。以色列民应该藉着献上代赎的赎罪祭来到神的面前，因为只有无罪的生命才能够代替罪人将要灭亡的生命。旧约里面以色列人所献的祭牲，让人联想到新约时期解决人类一切罪的耶稣基督。第二，只有通过在指定的会幕那里献祭的仪式，百姓才能够来到神的面前。这样让我们联想到信徒应该藉着神的恩典以及神所应许的方法来到神的面前。所以有关敬拜仪式的规定或者祭祀都是从神开始，而不是由人开始的。如果祭祀制度是人所想出来的， 咁样人呢就会落入义系藉住人嘅功劳得以成就嘅呢一种嘅骄傲当中啦。第三，圣洁嘅百姓已经成为耶和华嘅子民，因此以色列全会众应该严禁一切拜偶像嘅行为。咁样嘅禁忌事项表现出神对人同埋人对神嘅爱。第四，唔能够变坏或者唔会立刻变坏嘅，先至能够使用作为献俾神嘅祭物。例如面酵会变酸嘅奶、发咗酵嘅蜜、猪肉，以及用亚麻或者羊毛等物混织嘅布，所有呢啲都被视为不洁之物，唔可以作为祭物献俾神。第五，圣洁嘅年同埋圣洁嘅数字，例如七呢个数字，圣经当中系象征神嘅完全。例如第七日系圣洁嘅安息日，第七年系使土地得到休息嘅安息年。过咗七个安息年以后嘅第五十年系圣洁嘅禧年。在禧年，人要将典当的土地归还原来的主人。逾越节是亚不月的第二个七日，即是第十四日。无酵节是之后的七日。五旬节就是举行摇祭以后，再过四十九日之后举行的，即是第五十日的时候。第七月，即是提斯利月，因为三个圣洁的惯例被视为神圣。这三个圣洁的惯例就是吹角节、赎罪日和住棚节。住棚节要举行七日，即是提斯利月的十五日到二十二日。我们已经完成了整卷利未记的研读分享了。下一集节目开始，我这个圣经导游呢邀请大家跟随着这架圣经巴士进入下一站新约圣经路加福音的旅程。请你提前熟习下经文的内容，也都希望下一站圣经的游览旅程令你更加期待，更有惊喜，也都更多得着。愿神赐福保守你，再见。
有故事的声音 Show Podcast。